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为什么呢？我为什么要自夸？因为是因我不爱你们吗？我责备你们，骂你们，不爱你们，这有神知道。他应该讲你们知道，但是哥林多教会可能真不知道，所以他说神知道。他只能像旧约诗篇里很多话一样，求耶和华来伸冤了。第十二节，我现在所做的，后来还要做，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，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。那等人是假使徒，行事诡诈，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，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，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，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。好，这些很愤怒的话我们都很简单的讲啊。保罗现在做的后来还要做，他现在做两件事或者三件事。第一件事，对哥林多教会讲真理，讲福音，他还要讲福音讲真理。第二件事，对哥林多教会有责备，现在责备，将来还要责备。第三件事，他指出这些假使徒的错误，他现在做这个事，将来还要做这个事。各位，这都是爱。你今年打流感疫苗，明年还是要打流感疫苗。如果有一天真的没有这些流感的问题了，我们就不必打了，只要有的时候我们就还需要打。就是虽然我们实在不希望打，又会痛，有的时候又有反应，但是因为有那些病毒，我们就需要打。因为有假使徒，这个神无所不在，神永远与我们同在，而魔鬼呢，也常常，耶稣说总有穷人与你们同在，也总有罪恶与我们同在，也总有魔鬼与我们同在。那所以我们更需要总有圣灵，总有神的话，总有神的道与我们同在。他一定要防止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。寻机会人其实就是指着魔鬼，或者指着这些人。魔鬼总是非常勤劳，非常仔细，非常孜孜不倦的要夺走上帝的东西，要用诡诈骗上帝的儿女。从圣经是讲创造一完成他就开始骗，事实上创造在进行可能就在骗了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蛇什么时候进到伊甸园。就是魔鬼是非常恨上帝，也非常的要破坏上帝的东西，他真是一个很勤快的破坏者。那我们也只有靠着上帝更勤快，在这些事上不能给他机会，要断绝。我们有的时候不但是没有断绝这个机会，我们还给魔鬼机会，给魔鬼留地步。这个是对魔鬼是越早越彻底的对抗他越好。不要，就是最好想都不要想，一想到一看到马上勒住。但是我们常常很难，常常我们就放纵自己的私欲，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不过与我们一样。这个意思当然不是他们夸的跟我们夸的一样，我们夸的是我们诚实，我们夸的当然都是神了，他们夸的不是神。但是这些人不会讲他不夸神，他会讲他在夸神，他不会讲他在夸自己，夸魔鬼，他们不会讲。他们所夸的是他们自己，保罗也说我们所夸的是我们自己。当然我们夸的是主，他们夸的是自己。但是保罗在这里比较一下，就是他们要根据他们的行为来判断他们，就如同根据我们的行为来判断我们。 这样一比就应该比得出来，保罗是真实的，这些假使徒是虚假的，是诡诈的，是装假的。然后下面讲，就是保罗始终把这些人跟撒旦、跟魔鬼、跟那个蛇连在一起啊，说的是很重的话。我们当然不能说每一个跟我们意见不一样的都是魔鬼，保罗也不是这样说，但是在真道上跟保罗不一样的那就是魔鬼。这一点我们也不敢跟保罗一样，因为我们对真道的认识可能很不够，可能很多时候真的跟魔鬼很像。但是保罗在这里讲是为了爱这一群人，他必须讲这么重的话。就当我们谆谆告诫我们的女儿啊，或者是我们就很重要，你到城里读书怎么样，要小心啊，不要被骗的时候，我们也会用这种很重的话啊。第十六节，我再说，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，就不要把我看作愚妄，就不要把我现在说的这些重话以为是愚妄的话。假如真觉得我是愚妄的人哈，我讲的话这么重，你还是要接纳我，因为你们对愚妄人也接纳，事实上我并不愚妄。你们对那么多人都接纳，怎么对我不接纳呢？叫我可以略略自夸，自夸的意思也不是保罗就被这些恶人激怒了，不管是哥林多或假使徒激怒，好像也学他们，保罗不会这样。保罗下面所讲的跟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的好像一样，就是我说的是我说不是主说的，意思并不是说这些话不是圣灵默示，那个不是主说的，是主没有直接讲过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结婚的那些事，主没有直接讲过，不是说那些话不是圣灵的默示，没有主话语的权威，只是没有一个字一个字主这样讲过。这里说我不是奉主命说的，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，也不是保罗偶尔冒出一些血气。这里看起来是血气，不是血气，因为哥林多教会是需要这样严厉直接的责备，看起来像愚妄人啊。第十八节，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，我也要自夸了。哦，各位，不是保罗堕落了，被恶胜过了，是用这个方式来表达他讲的真理。第十九节，你们既是精明人，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。假如有人抢你们做奴仆，或侵吞你们，或掳掠你们，或辱骂你们，或打你们的脸，你们都能忍耐他。保罗讲这话就是在讲哥林多教会对那个欺骗他们的假使徒，欺压他们假使徒予以予取。对不起，我实在不想讲政治，但是我觉得你看我还是不要讲政治好了。好，我讲宗教好了。你看台湾的同胞对妈祖这种假神真是，你看是不是忠实，人家骗你，人家叫你走过那个上刀山下油锅，人家勒索你，欺骗你，明明是黑道，明明是一些恶劣的人啊，大家都很听，这是很愚蠢的。各位，你看那些拜假神人，真是长期来讲他们真是道德的部分真的很坏。包括你看看那些拜假神的，一旦拜什么节，有什么节期就很自私，路也拦起来，也不管别人的睡眠，就在那里唱戏啊吵啊。我们在台北大安区已经算很好了，在乡下，我不管我去哪一个乡下，最近去两次，一次好像是斗六，一次去台东，就是那里的民俗节庆的时候，包括妈祖还有什么，台东我忘记是哪一个神明了，一旦他们那个叫什么，就是从晚上十二点开始放鞭炮，放整夜。他各位，这都是不合常情常理的嘛，叫自己不睡觉也叫别人不睡觉，那像巴利的先知拿刀刺自己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可是被魔鬼欺哄的人 就心甘情愿地做这些事。上帝给人恩典，人却对上帝一点的爱都没有。就是哥林多教会也会这个样子。我们看到世界上，我刚刚讲的政治上，就是那些暴君啊，或者是恶劣的政权，常常那些被欺哄的老百姓，哎呦，喊万岁喊得不得了。你自己把一个暴君捧成那个样子，然后被暴君整，但就跟这哥林多教会一样，哇，能忍哦，别人怎么欺负你们，怎么骗你们，怎么讹诈你们，你们都能忍耐，当然应该不会打他的脸。我看到很多的那个异端也是这样，可能包括东方闪电这些，就是异端的领袖，哇，对那个底下的人要求都是绝对的要求。我听过中国大陆有些，就是包括可以骗色骗财，他们有些姐妹还对这个觉得很荣幸的，能够伺候教主。但是如果你跟他传讲真理，说我们都是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主的仆人，主的儿女，没有谁高过谁这样，而他反而看不起你。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就看到这个情形。第21节，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，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。就说这话是羞辱自己，就我从前没有这样，我从前没有这样的看起来很凶的跟你们讲话，就是我以前好像是很软弱的。羞辱自己就是不管我现在发脾气或以前不发脾气，我这样讲都好像羞辱自己，因为不一致嘛。或者说我羞辱自己，好像保罗在有些地方责备哥林多教会也是这样讲，就是我要讲自己的长处，这是羞辱自己。各位，我举一个例子，就是假如你的儿女在你年纪大的时候不肯孝顺你，不肯照顾你，你就跟儿女讲，妈妈老了，以前对你养育30年，在你身上也花了很多钱了，你现在也有事业了，养一下妈妈也是应该。各位，这就是羞辱自己，对不对？我们讲这话很难听的，也是羞辱他，因为他应该自己懂啊。如果你要跟儿子女儿讲他们应该做的事情，各位，这是羞辱他，也是羞辱自己。但是如果有的时候非这样讲，那也非讲不可，就跟保罗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讲，因为你真是不懂啊，就是你真的是这么幼小的事情都不懂。各位，就好像今天如果在神学院里面，或者说今天有个牧师退休会，我说各位牧师们，我们先一起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。哦，你找不到创世纪第一章，哦，就是在圣经的第一面、啊，各位，这就是羞辱他们。牧师哎，啊，这个都不知道，那就是羞辱啊。这是我就举这个例子。好，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，我说句愚妄话，就这都不应该说的，是你们实在逼得我这样责备你，我也勇敢。他们是希伯来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以色列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？你看，就这些假师傅从这里看出来，应该就是那些犹太教或者有很严重犹太教倾向的基督徒。我们实在是说他们是应该不算是真基督徒，因为前面讲是假使徒，但是在历史上他们跟基督徒是这样接近啊，因为第一代的基督徒都是犹太教的。我就血统来讲，我跟他们一样，希伯来人、以色列人、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那都指一样的事。大概就有包括有希伯来或者犹太人或以色列人或雅各的，不仅是血统，而且有那个文化的相同的传统，相同的犹太教。好，23节，好，但是这些犹太基督徒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，我说句狂话，我更是。就这都是真实的，但保罗说我更是。各位，我希望我们永远不会碰到这种情形。你跟你老公吵架，他说我那小三很爱我，你说我更爱你啊，这是句狂话，不该讲的，就不是不该讲，讲的是真实的，就老公应该知道这个事。我更是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 冒死是屡次有，这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如果你需要跟你的儿女讲你过去是怎么照顾他们，因为他们都不知道，他们都不承认，各位，这是很悲惨的状况，很不幸的状况。那保罗就要讲，但保罗讲是爱他们，希望他们能够了解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，冒死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四次，每次四十，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这些你在那个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多多少少都看到一些哈，不是每件事都看到，但是有的时候会看到。而遇见船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，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？好，我们很感谢主，各位不要对这些话觉得反感，这是很真实的，事实上很动人的，保罗讲出来我们也非常感谢主，哥林多教会逼着保罗讲这些话，当然也是圣灵的感动，让我们知道一个神的仆人爱人可以爱得多么真诚，传福音可以传得多么真诚，就是这些我们也在宣教士身上多多少少看到一些，我们感谢主，包括在旧约的从摩西开始，甚至亚伯拉罕开始的神的儿女，我相信也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个人，我们或多或少也都有这些为主摆上。各位你说啊，我没有在水里泡了一天一夜，我也没有又饥又渴，对吧？尤其我相信在我们台北，我们通常问题就是又饱又胀，不太是又饥又渴，吃的都太多了，但是我们应该还是有在服侍主的事上，我们感谢主，而且我们更感谢主的，保罗也说他为众教会挂心啊，所以这也是很好的事，我们凡事依靠主，交托主，我们有平安，不等于我们没有压力，不等于我们没有忧愁，就是我们内外所有的内忧外患和内外所有的喜乐平安，我们跟世人一样都有的，他们有的我们也有，他们好的坏的我们都有，那不一样，就是我们心中有我们有主啊，这个主让我们在遭遇好的也好坏的也好的事上，我们是有那个永远的平安和福乐和盼望，就是连情绪我们也有忧愁啊，我们讲过好多次，包括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，很多的情绪包括忧愁包括愤怒啊，这里也有，我会软弱我会焦急，但是啊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有主。第三十节，我若必须自夸，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。就我要讲我了不起，我不要讲我的学问多好，虽然保罗的学问知识很好，我不要讲我多么的伟大，建造多少教会虽然有，甚至我不要讲我为主受苦为你们受苦，我刚刚才讲的这些事，他讲他需要讲，他需要提醒哥林多教会，各位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提醒我们的儿女，这昨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妈妈，她的儿子快当兵快要退伍了，她就问另外一个妈妈，儿子也是刚刚找到工作，但是还是住在家里。你向他一个月收多少钱？那第三个妈妈就在旁边就说了，她说：“哦，我不管多少钱，但是要收。他如果有工作有能力，他说因为要让他不要陷他们于不义。”要让他们知道要孝顺，好，这个我想我也不要去多讨论这些事啊。就如果儿女住在家里，如果他的确是有自立的能力，有薪水，对父母有所，就是付出是应该的。各位，这又是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事。如果你要提醒你那收入月入10万。 住在家里，然后你又伺候他，我相信做妈妈伺候儿子就像老妈子一样伺候得很好，然后你们家的开销包括你儿子用的这个什么冷气啊什么是很高的，如果你需要有一天跟他讲，儿啊，住在家里也分担一下好吧，各位，这很羞辱哎，这很丢脸哎。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很白目啊，一个月赚10万还这么白目也很难得了，那你也需要提醒他嘛，你需要提醒他。其实我儿子现在也住在家里，我太太就会提醒他，哎，家事大家要分担做，现在你的衣服我们也要洗啊，所以你也要学习洗衣服，我们也在拖地，你也要学习拖地，好，我们都很愉快了，这感谢主。但是如果要不断的提醒的时候，那实在就是很遗憾。现在不知道，人家说世风日下，父母提醒儿女要孝顺，那么不知道现在会不会也是很多儿女要提醒父母，哎，老爸老妈，我的学费要给了。各位，有些不幸的事情也真是，就是那些逆理的事情的确很多，逆情逆理的事情。我们教会也有父母就是乱投资，用儿子做人头，然后倒账了，父母逃到大陆去，儿子要坐牢，所以这也是有的。这都是我这是在举例子，保罗不再乱发疯乱骂人乱炫耀自己，他在爱哥林多教会，他也知道他讲这些话好像在夸大，但他不是夸大，他夸，我真的讲，我真的要夸口，我夸软弱的事，其实夸软弱的事就是不是在夸大，是夸，是荣耀上帝。31节，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。保罗讲很多话常常要讲我不说谎，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特别要强调他不是魔鬼门徒，魔鬼和魔鬼的门徒是喜欢说谎的，另外一个他讲的话可能叫人难以相信，比如说他说我宁愿自己被那个救恩被涂抹掉，让我的同胞能得救就好了，那个不是说谎的。他也夸，他夸什么呢？第32节，在大马社的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社城，要抓拿我，我就从窗户中，在筐子里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，脱离了他的手。他夸一件他逃亡的事，好，这的确不是很荣耀的事，但保罗夸说这件事也有一个理由啊，这有点像中国大陆的有些基督徒一样，这不是在责备他们了，但中国大陆有些基督徒你可以说是有点软弱，但现在大家不会了，以前有一段时间就会说我为主受苦，我也为主受苦，我被关了10年，我被关了20年，比谁关的久。各位，这就有点自夸哈。在罗马逼迫基督教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形，这个不一定是坏事啊。但是保罗在这里就讲到他，你大概不大看得出来这句话有什么自夸的，他逃亡嘛，然后这有什么好讲的呢？大概保罗的意思也在表达，我在大马色那个地方所做的工作居然成为一个亲命要犯，就是外邦人是这样的看重我，我为主被关50年，讲大概有这样的含义，不是讲他逃亡或者从城墙上坠下来有什么特别可夸的，而是指他做的工作让天罗地网都要防备他，他实在是一个主重用的仆人。好，然后他继续夸他自己，那个夸自己其实隐藏自己。12章1节，从保罗这里上下讲的其实都是像哥林多前书1章、2章讲的十字架道理，就是我自己没有什么可夸的，我夸我们的主的事情， 好，十二章第一节，我自夸固然无益，但我是不得已的，意思是我被你们逼的，但被你们逼的我讲出来这些话还是对你们有益，也对我们今天的人有益，因为这是圣灵的话。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。各位，哇，他讲的话真的很大胆。下面讲的，你如果说主的显现和启示，他应当讲的是什么？他应当讲的是我在大马色碰到了主，主向我显现，主向我启示。可是他不是提那件事，他根本没有提主的显现和启示，他提的是自己的被提升。他为什么讲自己被提升，他讲的却是主的显现和启示呢？他的重点要表达就是说，我们做任何事，基督徒包括保罗在现在这件事，重要的是要讲到主。任何一件事，包括世俗的，或者圣经里面的，或者是平凡的，或者是刚才下雨，或者明天有台风来，这些事我们盼望都能够，不一定能够懂他的意思，我们都能相信这是主的显现和启示。虽然哦，今天我出门摔了一跤，这是什么主的显现和启示？哦，也许你可以想到，这是主的显现和启示提醒了我，哦，主常常扶持我，要不然我不知道摔多少跤了。各位，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，越知道这话是真实的，就是每一件事情，连你一根头发掉在地上或不掉在地上，都是主奇妙的恩典。对不起，我讲一句很难听的话，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牧者，他是你们大家都知道，你腹腔开刀以后常常容易肠粘连，他就因为他就上个礼拜有严重的肠粘连，他三天四天不能大便，肠子翻滚，就是医生已经决定要开刀了，要那个只能剪掉一段肠子，但这很不好，因为这样越剪越少，那很糟糕。哇，感谢主，在大开刀前他大便了。哇，我们好多人迫切为他祷告。各位，祷告什么？希望他能正常大便。所以各位，你每天能正常大便是很奇妙的事。哎呦，我们只有在自己那个正常器官突然不正常的时候，我们才想到，哦，要求主帮助。我今天出来的时候也非常紧张，因为我们有个弟兄前天肝组织爆升，然后一直不降下来，三天已经是几乎是今天中午的时候已经是差不多是病危通知了，就是因为他就昏迷了嘛。我出来的时候得到消息好像开始有点恢复，还不知道怎么样。各位，你知道每一秒钟我们都可能死掉啊，这空气里面充满了各样的病毒细菌，你的免疫系统稍稍有一点问题就死掉了。我们是在主的保守之中，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是我们不配得到的。所以每件事，这诗篇有讲，遍地满了你的荣耀，万物都对我说神是爱。你在每件事上应该都可以看到神的显现和启示。但他在这里讲到神的显现和启示，如果是人的特别经历的话，除非这个经历能造就人，他不讲。而就算能造就人，或者越能造就人，他越不讲，越不讲是我自己。所以保罗是自己有这经验，可是他完全不提他自己的名字，特别写的有点让我们莫名其妙啊。好，第二节，十二章第二节，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我们看就知道，尤其这么奇妙的事，就是他自己在基督里面，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，或在身内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或在身内或在身外，就是在身，就是我不太敢讲，在身外是不是指着他的身体的确被提到，就是他的肉身被提到三层天上。那在身内的意思是不是指着 不是身体真的被提上去了，是心灵看到的一个异象，大概是这个身内或身外是指这个，一个就是实际上去了，一个是灵里见到的异象，啊，这只有神知道。他再讲我认识这个人，第二节讲我认得，第三节讲又讲我认得，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这个我认得这个人，你认得你自己当然不必讲，这是意象或是身内身外，大概还是在重复刚才那个意象，即使是我自己经历的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经历。对，这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应该都有这种领受，我们非常确实知道这是神给我的感动，但是我又不太会表达这是怎么一回事。这保罗也在这里要表达这是一个很神秘的事。第四节他被提到乐园里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，为这人我要夸口，但是为我自己，除了我的软弱我并不夸口。第五节这句话更是间接的表达出这个人就是保罗自己，为这个人我要夸口，他前面讲我自夸嘛，所以他这个人一定就是他自己，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太伟大了，所以他就不提这个人是谁。如果他要提到自己，甚至这段信里面我们也看得出来是在讲自己的时候，他说我只要讲自己的软弱，我只要讲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我只要讲自己蒙恩。各位，人都喜欢夸自己的优点，当我们夸我们自己缺点的时候，也不是我们作践自己，而是我们的确在这些缺点上能够呈现出上帝对我们的拯救和恩典。所以我们也不是故意在讲自己的缺点，而是这个缺点如果让人看到上帝的拯救，让别的有类似缺点人知道可以依靠上帝而得拯救，那就是我们可以夸的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